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4月2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全球单日新增超过6万，各国延长封闭限期。蔡总统说捐1000万个口罩给疫情严重国家。中共肺炎蔓延全球，联合国指二战后最严重危机。蓬佩奥挺台湾入世卫，参议员贾德纳发文呼应。美国务院首传官员死亡。蓬佩奥表示美国对国际抗疫的资助远超中国。川普同意延期3个月征收最惠国入口商品关税。川普同埃尔多安通热线，同意分享资讯合作抗疫。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31号星期二，在中国大陆以外，中共病毒的新增确诊病例超过6万宗，死亡接近4000人。疫情加速蔓延，各国纷纷延长了封闭措施。作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意大利确诊的中共病毒感染病例星期二升至105792宗，单日新增4053宗，累计死亡人数12428人。意大利已经将原定在星期五结束的全国封闭措施再延长2个星期。星期二，意大利全国下半旗，为所有被中共病毒夺去性命的意大利人默哀。在西班牙，由马德里会议中心改建的临时医院已经开始接受病人入住。法国疫情星期二再现激增趋势，总统马克龙说这场危机教训了我们，在某些资源、产品、材料和战略物资上，我们必须拥有欧洲主权。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主管葛西健星期二表示，覆盖全球的中共病毒疫情不会很快停止，他呼吁各国继续加紧努力压制病毒的传播速度。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星期二表示，前阶段台湾组建好国家队，而这个阶段就要打国际杯。基于人道考虑，台湾会积极加强同各国的防疫合作，将会捐赠1000万个口罩支援疫情严重国家的医疗人员，后续会视乎产能提供国际社会更多的支持。蔡总统指出，单是将国内防疫做好，无法阻挡疫情蔓延，国际社会各成员必须要结集力量，共同克服挑战。目前台湾和美国、欧盟以及捷克正在共同商讨防疫策略，分享研究成果。台湾愿意在口罩、药物和技术上对国际社会提供协助。有些国家临床研究认为，规定亦都是金鸡纳霜，有助于轻症患者的治疗。政府已经请厂商提高规定的产量，对有需要的国家提供适当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二表示，中共病毒疾病大流行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担心可能在全球各地引发冲突。古特雷斯说，这场危机之所以这么严重，是因为疫情威胁到全球每一个人，而且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将会导致衰退，影响所及可能是近代史上无可比拟的。这两个因素再加上对局势更为不稳、社会更为不安和冲突升级方面全有风险，都令我们认定这个是二战以来最具挑战性的危机。 就事件，联合国上星期呼吁各界踊跃捐款救济贫困和饱受冲击邮轮的国家。3月31号宣布成立新基金，协助开发中的国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承诺将会遵循台北法案，协助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扮演适当的角色。参议员贾德纳星期二呼应说，美国应该动用所有工具，令中共无法阻挡台湾成为世界友善力量。贾德纳提到，为了将台湾踢走，中共目前对国际组织施以前所未见的庞大压力。世界卫生组织 WHO、国际民航组织和国际刑警组织等都受到施压。他表示，台北法案清楚表明支持台湾参与 WHO 等适当国际组织，因为这不单只有助于台湾应对武汉肺炎疫情，更加能够令台湾和世界分享他们处理疫情的专业知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表示，有一位国务院官员因为感染中共肺炎不幸病逝，这个是第一位美国外交人员因为中共肺炎病逝。目前国务院在世界各地总共有75,000名雇员，国外人员有75人确诊感染，国内人员就有30人确诊，目前还未传出员工之间互相传染的情况。蓬佩奥接受采访的时候再次批评中共和伊朗等国家试图通过宣传假信息在国际社会混淆视听。蓬佩奥表示，中共不单止在病毒来源讲大话，还试图在各国如何抗击疫情以及向世界提供援助等问题上造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在介绍美国对抗中共病毒疫情的努力时候，指美国对国际对抗中共病毒疫情的资助额远远超过中国，美国将会一如既往履行自己对国际组织的承诺。蓬佩奥说，美国去年对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资助接近17亿美元，中国只是提供了190万美元。2019年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的资助超过7亿美元，远远超过中国去年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的资助。蓬佩奥说，美国虽然不是经常谈论国际援助，但是美国民众应该了解美国对上述重要的国际组织所提供的巨大援助，并且引以为荣。美国将会一如既往履行自己对国际组织的承诺。消息人士星期二表示，川普总统已经批准一项计划，将会延迟3个月征收最惠国入口商品的关税，以助减缓中共病毒疾病带来的经济冲击。但是这项计划不适用于受301条款约束的中国和欧洲商品关税，亦都不适用于受232条款约束的铝钢材关税。目前还未清楚川普总统将会在几时签署这项行政命令，一旦签署将会授权美国财政部指示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延迟90日征收这些入口商品的关税。据消息人士表示，延期征税有助我们保持现金流，这个在长时间几乎没有营业收入的情况下至关重要。星期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川普总统在电话中商讨中共肺炎全球疫情、双边关系和区域形势演变，两人同意在抗疫方面分享资讯，并且在国际防疫作为和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上密切合作。川普亦都强调，鉴于武汉肺炎构成的风险，叙利亚和利比亚必须停火。据报道，土耳其虽然较迟出现病例，但是最近几日的病例增加速度令人担心，有后来居上的趋势。根据卫生部31号晚公布的最新疫情统计，累计确诊病例达到13531宗，已经成为病例数字第十多的国家，累计通报214宗死亡病例。
川普总统上个星期五签署了20,000亿美元的抗疫法案。星期二，川普总统呼吁另一项20,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作为联邦政府应对中共肺炎疫情的下一阶段刺激计划。请听报道。川普总统星期二发布推文说，美国现在的利率为零，应该是我们推动期待数十年来的基础设施法案的时候了。川普说，这个法案应该是非常大胆的计划，20,000亿美元，并且应该只专注于工作机会和重建我们过去伟大的基础设施。川普表示，这是应对中共肺炎疫情的第四阶段经济刺激计划。2019年4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表示，川普总统和民主党人已经达成共识，同意实施一项20,000亿美元的重建美国基础设施的一揽子计划。不过，川普总统在去年5月的时候表示，他无法在民主党调查他的政府时，就是这个问题和民主党进行合作。不过，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众议院去年12月对川普的弹劾案，参议院已经于今年2月份做出无罪判决。现在全球蔓延的中共肺炎大流行病几乎摧毁了美国经济，全美各州医疗系统陷入极度紧张状态，迫切需要联邦政府的支援。为了对抗中共肺炎疫情，川普总统在3月初签署了83亿美元的第一阶段援助计划，向政府卫生官员和疫苗研发提供联邦援助。3月中旬，川普总统签署了1,000亿美元的第二阶段援助计划，内容包括为工人提供紧急带薪休假和免费检测的规定。3月27号，亦即是上个星期五，川普总统签署了2.2万亿美元的第三阶段援助计划，对个人、企业及政府提供救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符合条件的美国民众最高可以获得1200美元的现金补助。这个星期，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国会议员已经在考虑第四阶段应对中共肺炎的法案。参议院少数党民主党领袖舒默近日表示，需要更多的立法，因为不知道这次危机的严重程度到底有多高。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这个星期表示，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应该是联邦政府第四阶段应对疫情的措施之一。但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表示，他们希望先看到前三个阶段的应急法案的成效，再来讨论是否需要第四阶段法案。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特稿：中共病毒针对共产党以来，今年以来，中共肺炎因为中共的隐瞒而迅速向全球蔓延，演变为令世界惊恐的瘟疫。瘟疫虽无情，但并非无迹可寻。尤其是中共肺炎在中国之外的扩散趋势，鲜明地点出了病毒的风向和目标。它是冲着共产党而来的。这场气势汹汹的瘟疫爆发一个多月，在全球呈上升之势，危机当前，各国政府和民众不得不反思病毒到底为何而来，它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个人和国家又该如何趋吉避凶呢？纵观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战乱、饥荒、瘟疫和死亡的黑暗史。中共70年暴政，害死8000万中国人，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尤其是近30年来，从89年屠杀学生，到99年镇压法轮功修炼者，以及而家对更广大民众的欺凌打压，中共用暴力和谎言和中华民族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九评编辑部的文章指明，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其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近40年来，从阿非拉发展中国家到欧美发达国家，共产邪灵的代表中共一直在以经济利益为诱利，用全球化、孔子学院、一带一路等计划为遮掩，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种渠道 向各国渗透，引诱人远离神、背叛神，达到最终毁灭人的目的。受利诱的国家和地区享与中共加强往来的同时，却不知灾厄亦随之而来，就好像这一次的武汉瘟疫向世界蔓延之势，清晰地勾勒出他循着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城市、组织和个人一路蔓延。中共的亲密战友伊朗疫情惨重，中国是当前疫情最惨重的国家，直至3月9号中共宣称全国累计确诊病例80754例，累计死亡3136人，但国际医学界的模型测算、大纪元等媒体的采访调查，以及大陆疫区民众披露的一手资料，都证明实际感染病毒的患者人数远远超出中共发布的数字。欧美多国专家估算中国真实病患人数或是官方数据的10倍以上。直至3月9号中国之外，中共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过千人的国家有5个，依次为意大利9172例、韩国7478例、伊朗7161例、法国1412例和德国1112例。而其中死亡病例过百的国家分别为意大利463例和伊朗237例。虽然伊朗疫情数据看起来没有意大利和韩国高，但鉴于伊朗和中共一样是专制政权，同样对疫情采取了隐瞒和封锁的维稳措施，外界认为伊朗官方发布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都被极大程度的缩减。据《华盛顿邮报》援引德克兰医院泄露的数据，伊朗确诊病例约为官方数据的5倍，而伊朗国内媒体披露的数据更是官方数字的十几倍。伊朗民间流出的视频与武汉惊人的相似，尸体堆积在医院，街道上屡屡有行人倒毙。值得一提的是，中共病毒明显更针对伊朗高官。伊朗官方发布的237例死亡病例中，包括多名现任和前任国会议员，目前最少有24名国会议员确诊，其中包括第一副总统和卫生部副部长。中共是伊朗的后台，亦是其亲密战友。由于伊朗能源充裕，在中东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且其激进的伊斯兰政策对民主国家构成巨大威胁。长期以来，中共一直为伊朗政权提供经济和武器支援。中共不但直接向伊朗出口飞弹、战斗机和潜艇等高端武器，甚至为了威胁和制肘民主国家，向伊朗提供了关键的核武技术。联合国和美国为压制伊朗的核武威胁，多次对其实施经济制裁，而中共公然违反贸易禁令，大量进口伊朗石油，从经济上支撑伊朗政权。近年来，中共控制的中兴和华为公司屡屡遭美国政府制裁，就是因为这些公司违反国际禁令，向伊朗提供敏感的军事或民用技术。伊朗亦是中共的亲密伙伴，在中共2013年起推行的输出共产主义霸权的一带一路计划中，伊朗是中共渗透欧亚非的战略枢纽。过去十年中，中共一直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伊朗拥有规模巨大的投资。一带一路盟友意大利，欧洲疫情最严重。直至3月9号累计确诊9172例的意大利，名义上是中国之外中共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死亡人数高达463例，比除去中国、伊朗之外的各国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3月9号当日，意大利总理宣布全国封锁，除了工作和紧急情况外，全国6000多万人不应外出。昔日宁静安详的意大利转眼间变成监狱、囚犯暴动、市民抢购、全国封锁的灾厄之地。这个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错信了中共。意大利相信了中共和亲共的世卫组织的宣传，对检疫和中国游客防范不严。 不过真正令意大利疫情爆发的根源恐怕仲应归因于意大利政府与中共的亲密关系。作为最发达民主国家之七集团成员之一的意大利，不顾西方盟友的反对，在2019年3月与中共结盟，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成为欧洲首个签署中共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意大利近年经济衰退，患上中共的一带一路会带来好运，中国的游客亦确实带来了一些经济利益，但不文明的游客亦带来种种负效应。更没想到的是，这次招来的疫情爆发对经济和人命的损失都无法估计，得不偿失。意大利和中共已结成74对友好城市，其中就包括疫情最严重的伦巴最大区及米兰、威尼斯、贝加莫等城市。中共的欧洲伙伴国疫情严重，在累计确诊病例已过千的法国和德国，新增病例数都正在快速增长中，疫情形势严峻。近日法国文化部长亦被确诊感染。同为欧洲大国的法德两国有一个共同点，那个就是近年来都同中共好亲近。例如中共欲借华为 5G 渗透全球的野心超然若揭，然而法德两国政府都无视美国的郑重警告，最近决定不将华为排除在本国 5G 网络之外。2019年3月26号，德国总理在巴黎记者会上大赞一带一路是非常重要的计划，我们欧洲人想要参与。而两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法国瓦兹省和德国北威州，亦是与中共关系最紧密的地区，分别与青海省、浙江省建立了友好省州关系。中国近轮疫情亲疏有别，相较于欧美中东各国，中国大陆周边地区的疫情更为直观地影射出与中共的亲疏远近。例如直至3月9号，与中国接壤的韩国累计确诊7478例，名义上是中国之外疫情第二严重国家。与中国有大海相隔的日本累计确诊512例，而与中国相邻的香港和台湾累计确诊分别为115例和45例，台湾死亡1例，香港死亡3人。而且香港的早期病例全都是大陆过去的，后来感染的还包括防暴警察及亲政府人士。日本、韩国和香港、台湾同为大陆近邻，然而中共病毒的蔓延显然不看与中国的距离远近，只看与中共的关系亲疏。韩国自1992年与中共建交后，开始逐步向中共靠拢，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本届政府上台后，韩国更是大幅向中共靠近，不但增大在大陆的投资，同时加大开放中共对韩国的投资。中国已经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甚至在中国大陆疫情被曝光后，韩国政府唯恐损害与中共的关系，坚持不在边界设限，亦不对旅客进行检疫。韩国与中共建立190对友好省市关系，其中包括疫情最严重的大邱市和庆尚北道。尽管日本政府与中共的关系并不亲近，但有大量的日本公司在中国投资，从而依赖中共，甚至促成日本与中共结成256对友好省市关系，其中包括了日本疫情最严重的北海道、东京、爱知县、高知县等地区。在区分与中国的关系和对中共的态度这一点上，香港、台湾就和日韩大不相同，因而亦带来不同的疫情。香港、台湾虽然亦与大陆经贸关系异常紧密，但港台民众并未被利益蒙蔽心灵。2019年香港民众觉醒，发起声势浩大的反送中运动，不但吹响了和平抗暴、解体中共的号角，同时亦促使台湾民众认清了中共的真面目，坚定了拒绝中共的决心。尤其是台湾，因为中共的打压，在世界卫生组织没有一席之地，在面对疫情时，台湾没有跟随中共和世卫的拍子走。 结果虽然与大陆的人员来往密集，台湾却成功地抑制住病毒的扩散，成为全球抗疫的典范。选择了拒绝中共的香港和台湾，结果真的成功拒绝了中共病毒。同样与中国接壤的印度、俄罗斯和蒙古等国，直至3月9号累计确诊分别为47、20和1例。这些国家的共同点就是都与中共不对付。如果说中共病毒在中国之外的蔓延清晰地呈现出以中共为标靶的选择性扩散，这样明朝末年的鼠疫剑指大明，却不染闯王军和清军的历史，则彰显了瘟疫无情却有眼的昭昭天意。据史料记载，明末鼠疫肆虐，明军沟营谷面充数而已，然而转战疫区的闯王军队以及来自关外的清军，尽管没有隔离措施，却都没有遭到瘟疫的伤害。结语：病毒选择性扩散，如何避开它？历史上多数王朝的末年都伴随着天灾瘟疫和那一王朝政权送终。以史为鉴，中南如今武汉瘟疫在世界各国的扩散趋势，不难看出病毒就是冲着中共而来。今日的世界已是地球村，任何和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城市、组织和个人都可能成为病毒选择性感染的目标，沦为中共邪党的牺牲品。在中国大陆还有这样的例子，有病患痊愈后受中共洗脑宣传的欺骗，真以为自己的病是中共医好的，因此对中共感恩戴德起来，结果病毒再次而来，中共肺炎又复发了。武汉瘟疫虽然同世人带来了病痛甚至死亡，但历史和现实都指出了消解瘟疫、吹吉避凶的明路，那个就是认清灾厄的根源，明晓中共的真相，脱离中共，拒绝中共，就能远离灾厄，不受瘟疫侵害。无论是伊朗、以法德等远邦，定是韩国、日本等近邻，他们在武汉瘟疫中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应为世界各国的政府或当权者敲响了警钟。为政者或代表国之民意，或掌握主政方向，一念间定下的邦交国策，不但决定了自己的未来，亦关联到万民之福祉。一旦混淆了中国和中共，甚至错信了中共，就可能将自己以及无数国民都推入深渊。九评编辑部已指出，神的慈悲与威严同在，神在看住每个人的内心，一个人在这个时刻选择和所谓，就会决定他的未来。病毒仍在肆虐，警钟再次敲响，曾经加入中共组织的人可以在大纪元网站发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远离中共，脱离中共，拒绝中共。作为个人、组织和国家，都可以因此而回避病毒侵害，选择美好未来。
请听来自夏小强的评论文章，我是袁心。中国面临疫情再次爆发，民众需自救。美国和欧洲的中共病毒确诊和死亡人数继续飙升，美国和意大利确诊人数都超过了中共对外公布的数字。对于美国确诊人数超过中共公布数字，川普总统3月26号在白宫例行抗疫工作小组简报会上表示，好难分辨北京公布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数据的真假，并说美国成功加快检测速度，我们正在对数量庞大的人群进行检测。川普其实讲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中共对外公布的病毒感染确诊数字不可相信。还有一个川普没有讲出的秘密和真相，那就是中国的疫情可能一直都没有停止蔓延和扩散，只是没有之前类似武汉的大爆发。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国的疫情正在面临着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其实在这个之前， 中共当局一直在度为未来宣布疫情爆发做舆论铺垫和安排替罪羊。中共操纵国内外的网络网军，在中文网络和微信平台制造假新闻恐吓海外华人，造成大规模华人归国，然后中共方面照单全收，并开动宣传机器为中共歌功颂德，美其名为爱护海外华人。同时中共在媒体高调报道渲染海外归国人员将病毒带入国内的消息和新闻，配合中共将病毒来源勾获美国的舆论。一旦疫情爆发失控，中共会宣称外来归国人员所谓的外来输入病毒，从而掩盖了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强行复工而造成的疫情传染扩散的罪责。中共疫情防控小组组长李克强3月23日在疫情防控会上要求各地不能为了追求零报告而瞒报漏报，各地要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发布疫情资讯。熟悉中共宣传话语系统的人都知道，当领导人这样讲的时候，就是瞒报漏报很严重。讽刺的是，中共湖北省政府却在3月24日发通告说，自3月25日零时起，武汉市以外地区解除离岸通道管控，恢复对外交通，人员可凭湖北健康码、绿码安全有序流动。自4月8日零时起，武汉市解除离岸通道管控措施，进而恢复对外交通。更加讽刺的是，随后北京立刻出台新的禁令，禁止湖北的人回北京，其他人进京要隔离14日的规定。北京的禁令代表了中南海的态度，亦等于向全国地方政府传递了一个明确的讯息，所谓的湖北和武汉疫情清零以及疫情受控是假的。于是全国各地都发生了所谓的歧视和非法隔离健康湖北人的事件。3月27日，江西九江警方阻止湖北人入境，和湖北警方发生激烈冲突，造成至少几千民众参与的群体事件。一方面，中共官方不断释放出疫情趋缓的虚假讯息，例如各省严控上报的肺炎确诊人数，多个省市公布学校复课时间，官方宣布4月8日疫情最为严重的武汉市解封等。这样的虚假讯息造成大量的只从中共官方获取讯息的中国民众放松警惕和保护措施，开始重新聚会聚餐，造成病毒的迅速扩散传播。另一方面，中共官方亦逐渐释放出疫情可能将要爆发来临的信号。3月2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肺炎疫情工作会议时说，要高度重视防治无症状感染者。3月27日，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文说，上海现在100几例输入性病例中，我们发现无症状的病人越来越多。这两个新闻出现在中共官方的新闻报道中，对于严控舆论和信息的中共来说，就是一种疫情来临的信号。这次中共病毒比之前所有瘟疫都可怕危险之处主要在于两点。第一，中国和世界多个国家出现肺炎感染者康复后又复发和检测复阳的案例，这个显示出一种可能性，就是中共病毒无法治愈，康复只是病毒被药物暂时压制，随后随时可能复发。这个意味着每一个康复的人仍然是一个危险的传染源和定时炸弹。第二，无症状的病人大量存在，这个意味着人们对于防疫无处可防，防不胜防，除了居家隔离之外，不同人接触之外，暂时没有其他的方法。如今这两种状态下，中共病毒正在中国大地快速传播着，一旦大规模爆发，中共在掩盖不住的时候将要宣布疫情爆发。我给一个上海朋友讲给我听，昨天我们小区有感染病毒症状的人到医院求治，却不被确认为武汉肺炎案例，和这个感染的人一起也被警方控制隔离。可以想到中国各地这样的事例并不是个案。中共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和保住官位，正在隐瞒疫情，严防死守上报数字。中共从来没有关心过中国民众的生死，中共高层内部十分清楚中国疫情的真实情况。在这个极其危险的情况下， 中国民众一定不要再相信中共官方媒体的谎言，必须采取自救行动。第一，可以在疫情还未有大规模爆发的时间入面，尽量储存维持几个月时间的粮食和生活生存物品，以备可能发生的非常时期来临。第二，民众可以学习翻墙技术，从海外不受中共控制的媒体，例如大纪元、新唐人等，获得疫情真实及时的信息。第三，保持清醒独立的头脑和判断，坚守人的良善之心，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相互辅助，一起走过中共造成的这场劫难。第四，认清中共是造成瘟疫和灾难的根源，识破中共的谎言，在关键的时刻独出叫出，歼灭中共和打倒共产党，可能会带给人驱散中共病毒的能量和力量。希望更多的中国人都能够走过这场中共带来的劫难，走向未来。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用心播报。
3月31号，原经济学周报副主编高宇在推特发布视频，称任志强被临时放回家补过生日，但高宇亦表示目前仲无法证实该视频是否是在任志强被捉之前拍摄的。有时事评论人指反习风潮中有人加假消息。北京时评人华婆分析话，高宇的视频是转发的，今日我都有看，这个视频是以前的，以前我见过这个视频。至于高宇转发的推文，仲话任志强在北太平庄铁道部的一个党校叫他的一个侄来照顾他等等，还委托北京市一个宣传部副部长转发消息等等。华普表示这些都是编造的故事，前几日发布说任志强出了来，还有一些相片，我不知道这些相片是何时拍的，后来发布的就说这些是以前的相片。华普认为现在是体制内的一些人和体制外民间草根的一些人想将习近平赶落台，或多或少挑起一些风潮，譬如北京东三环一架车挂一个牌流民下台，还有山东的张文斌90后大学生都要说共产党下台等等。他说现在这股反习风潮中肯定有什么势力往里面加假消息，历次风潮都是这样。推特账号 Amy 表示，独裁政权不解体，无论哪个统治政权结果都是一样的，一定要多党领导，限期选举，接受人民监督，法律法治高于任何党派，高于任何政权。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历史学专家李元华认为，中共政权本质上是专制体制，所有的出发点都是维护他的政权的延续性，根本谈不上什么人权这些方面的事。李元华表示，如果他觉得对他的政权延续有帮助，他亦可以提人权，亦可以提法治，但是他肯定是实施不到的。从本质上来讲，他不是民选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反民主、反普世价值的政权。他可以口头上讲这些词，或者他有时候表面上做一些改革，或者某一个时期朝着这个方向改进一下，但是他本质上有改变是没可能的。所以任何人不能对这个政党有任何希望，唯一的出路就是解体它。解体后就好像其他社会一样，就是正常的社会，各个国家相对来讲都有比较完善的政体，有民主、法制、普世价值等等，但是只要中共存在，这些事根本是不可能的。李元华认为，只要还是中共，换一个上台者亦只是换汤不换药。从这次瘟疫扩散世界来看，西方世界对中共本质有更多的了解。李元华认为，习近平不可能改变一个政体，所以不理他上来一个人好定是不好，习近平、李近平定是什么人，那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共产党换了都不止一届了，某个领导如何如何其实也不是，因为他这个体制是这样，你在里面你维护这个政党，你只能就是做坏事行恶，因为他本身就是恶，就是一个恶制，他的骨子里都是反人类的，所以任何他表现出来的谎言欺骗都是他伪善出来的。 他的骨子里根本就不拿人的生命当回事，包括习近平亦是如此。他并不在意死几多人，他亦不在意武汉人死几多，湖北人如何如何，他只在意他的政权稳不稳固。他可以讲任何方言，撒谎欺骗，包括同西方世界疫情造谣。西方人开始对中共本质不了解，他们根本想象不到他有这么邪恶，而且从自由国家疫情的报告，大家就看得出来，知道他在这里讲大话。英国首相自己已经染病，他就知道中共造假，包括法国，西方国家的医疗条件和中国完全不是一个水平级别。开始西方人对中国不太了解，根本他们想象不到中共是有这么邪恶，讲这么大的大话，采取什么手段，今次他们终于都明白。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请听来自悠扬的评论文章《潘多拉的盒子与中共病毒的反思》。希腊神话中，宇斯为了惩罚普罗米修斯私自偷火送给人类，做了美丽的潘多拉来到了人间。潘多拉经不住诱惑，不管神的警告，打开了礼盒，无意中释放了欺骗、灾祸、痛苦、妒忌、瘟疫、贪婪、疾病等，自此人间才有了灾祸疾病的肆虐。而就在被压在箱底的希望准备飞出前，潘多拉想起了神的嘱托，将希望关起了盒中。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瘟疫放出了就在人间盛行，而希望压了在盒中，却说人有了希望。我有三点理解。第一是关于希望，这里的希望不同于一般的希望，而是指人真正的希望是回到先前那种没有贪婪、没有痛苦、没有瘟疫和灾害状态的希望。第二点是关于灾祸与人的关系。神造潘多拉给了他各种天赋，但每个天赋都具两面性，即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人可自主选择。人类大灾祸到来前，神都会派使者警告世人，亦许是预言，亦许是劝诫，或者是小灾小难，但都是人类的欲望自身不好的一面被开启，听不入警言，看不到危险。就好似潘多拉不顾神的告诫，受强烈好奇心的催势，执意打开了盒子，给自己和人类带来了灾祸。而在最后，他突然明白，选择听了神的话，将希望留下。因为人无道欲望和贪婪、妒忌、恶毒造成各种灾祸和痛苦，是人自己造成的，而原本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第三点是如何拥有希望。希望是灾难中神送给人的真正礼物，它不是来自人间，亦不是随意好像妒忌、痛苦一样伴人左右，它来自神和对神的信靠。即使在灾难和痛苦横行的时候，神都会为所有人类备下最后的一线希望，但却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因为不是所有人会选择信靠神。所以即使希望飞出了潘多拉的盒子，人们亦不一定会珍惜。所以希望是留给在危难的时刻选择听信、依赖神的人。当人类遭受巨大的苦难和痛苦的时候，人倍感己身之微、无力无助，会在这里反思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中归正对神的理解和信仰，也许会因此而信靠，回归对神的信仰。这也是人在大灾难之中的唯一希望。众所周知，中华大地承载了5000年的文明，同时亦承载了无数的灾难和浩劫，很多都源自于人祸。天灾亦是人所招致。70年前中共执政，随之而来的就是运动、战乱、饥荒、人祸、瘟疫和死亡。中共不敬天地自然，造成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资源匮乏，造成水土流失、 江河湍流，沙尘雾霾片中画，在半个多世纪间，就有数千万中国人在各种运动中被中共杀害，中共更是炮制无神歪理和共产邪说，破坏几千年来成全给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颠覆亿万国人对神佛的信仰，给他们最终远离神佛的庇佑，面临灭顶之灾。而中共意识形态对全体国人甚至海外华人的洗脑，正如被潘多拉无意中放出的邪毒瘟疫，在中华大地肆虐了超过半个世纪，可怜身在其中的华人毫无知觉，在中共释放的维稳打击海外反华势力外国的信号下，就好似潘多拉被欲望驱使，一次次忽略甚至敌视能够真正带给他们的提醒。1959年中共军队入藏镇压西藏人民的抗暴运动，喇嘛藏人被杀被捉，好多逃亡海外，大众称其为暴徒。中共1989年的年轻学子抱住美好的愿望，用自己的生命希望唤醒政府革新改良，遭枪支坦克屠杀，国人由支持变为沉默甚至诋毁。1999年面对中共的镇压，法轮功学员到各级政府上访讲清真相，遭中共灭绝性镇压，被活炸器官。法轮功学员为了俾世人认清中共本质，20年来冒住生命危险持续向中国大陆民众讲清真相，好多人被自己的同胞举报，被仇视和迫害，在海外以反对政府被排斥。2019年香港人民反送中游行，用自己的行动和生命捍卫香港的民主和自由，同时期待唤醒被中共蒙蔽的中国民众。依旧被中共谎言欺骗下的国人称作暴动暴乱，每一次事件总有一部分国人感觉与己无关，以各种方式回避思考，依旧一如既往地主动接受中共的灌输，直到2019年底到2020年初爆发的中共病毒，每一个中国人、海外的华人都切实感受到病毒的威胁。或者这个是神给予人类的最后一次提醒，其中同样包含着希望彻底认清中共，回归神的信仰。中共在不同时期会以不同面目出现，以前是肆无忌惮的极端暴政，毫无顾忌的嗜血屠杀，绝不遮掩的镇压民意和破坏传统文化，遭到国际社会的唾弃和抵制，国人亦怨怒之声不断。近几十年来，中共明显改变了策略，对内强调经济发展、技术开发，加强舆论导向，给民众感受物质实惠的同时，切记一切都来自党的领导和稳定的大局，将任何不和谐的声音归为对稳定的破坏和威胁。在国内出现危机的时候，中共一是在体制内抛出替罪羊，就好似这次瘟疫的前湖北省长、武汉市长，以示顺民意、图革新的态度迷惑百姓，一是就牵出一个妄图破坏繁荣强大祖国的海外敌对势力，给百姓对国际社会的言论提高警惕。国人一旦看到外敌离袭，爱国的热情激涨，同仇敌忾。正如面对国人对中共病毒研究所和病毒本身质疑的时候，中共抛出病毒来自美国之说，行将醒悟的国人再次一致对外，以绝外患，民愤被再次转移。在对外关系上，中共一改先前铁腕政策，变为温和的求同存异派，一边粉饰国内一片歌舞升平，提倡恢复传统文化，实际上却依传统文化之名行灌输宣传之实，给国际社会和海外华人感受到中共在改变，一边强调经贸合作，进行以经济大政治，给各国提供经济支援、外贸合作、就业机会，在国际社会拉拢盟友，影响国际舆论走向，对态度强硬的国家比如美国采取方法瓦解政策，从联邦、州、云、市等各级政府入手，对包括智库、大学、媒体、技术、企业和侨界等各界展开全面渗透， 在大疫横行全球的今日，有一种声音一直在到告诫大家远离中共，方保安全，人人心中都有善，你我与神皆有缘，生命去留紧一念，平气中共保住善。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敬辞报道。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二章《红魔阴谋毁灭人类》上第四部《美苏对视：中共关起门嚟剿灭传统文化》。二战之后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共产主义阵营，邪灵为了维持这个阵营，让苏联在军事上强大起来，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美苏军事对峙，看起来是美苏抗衡，实际上是被中共换来了空间和时间。有了苏联的火力掩护，邪灵就让中共腾出手来针对中国的神传文化下手了，要摧毁华夏文明，打掉中国人的信仰。怎样破坏呢？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发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制造人伦浩劫，制起无神论的大棒，以阶级斗争为纲，恨、骗、斗、杀，砸向中国5000年传承的文化，颠倒是非善恶标准，好的讲成坏的，坏的讲成好的，礼仪之邦不复在，活生生的将有信仰的中华儿女洗脑成了不认祖宗的马列子孙。第五步，苏联解体，中共上位。当中国的传统文化被中共破坏殆尽之后，中共亦在这个过程中将整人的经验积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共产邪灵觉得中共已经邪恶到能够被利用来进行下一步计划了，于是作为跳板，试验场和掩护体的苏联，其使命亦就进入了尾声。夜大的一个共产阵营轰然倒塌，苏联退出了历史舞台，共产主义龙头老大的这张皮亦就被中共继承了过来。第六步，经济暴发，道德崩溃。随着冷战的军事对抗结束，一场经济大戏上场了。如何让一个被政治运动整得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快速步伐致富呢？邪灵安排了财富大挪移，将西方的财富转移到中国。为什么苏联解体后没有发生西方的资本和技术一涌而入苏联，而中共当上了共产主义老大，反而受到西方资本的青睐呢？人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这个现象，其实背后根本的原因是邪灵的安排，到了苏联退场，中共登台唱戏的时候了。细说起来，西方特别是美国人的中国情怀亦是为了这一刻。美苏对抗时期，中苏亦交恶，闭关自守的中国显得形单只影，中共的邪恶主要表现在对自己文化的破坏，对自己人民的屠杀，而在国际上不出头，客观上让敌视苏联的西方对中国一直抱有某种好感。无论中共如何诋毁美国是狼子野心，美国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却总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或者这个就是世人对忠心之国的情结吧。总之，大戏开场之后，海外巨额的资本和西方上百年积累的技术呼啦啦缺堤一样冲向了中国，遇上了勤勤恳恳不为辛劳而心灵守巧 被中共整得穷怕了要拼命搵钱的中国人，一场经济奇迹就这样发生了。以市场为诱利，全世界的钱都往中国跑，以万亿计的美元进入中国，西方国家的市场都对中国打开，赚取的外汇又回到了中国，西方资本家赚的钱又流向了中国，中国的外汇储备疯狂般暴增，都到了多到贩售怎样用的地步。同时中共按汇率印出数倍于外汇的人民币投放到市场，让整个社会的钱多到不得了。然后又是房价一路飙升，需要天文数字般的货币来消化，于是中共的印钞机简直就停不到下来。财富一夜暴涨的财富，连中国人自己都惊讶，点解嚟得咁快咁容易呢？表面上好似系因为中国人勤劳苦干，其实如果冇咗邪灵响背后操控嘅财富大内儿，系暴富唔起嚟噶。自古以嚟，正常社会嘅经济发展都要有相应嘅道德水平嚟支撑，此之谓富而有德。邪灵有意识嘅响中国反其道而行之，有道是土包子开花更厉害。从越穷越光荣的禁欲主义，到一切向前看的性解放时代，民众的道德日益下滑，不断突破住道德底线，让道德下滑的同时，却打造了一个快速崛起的经济体，形成了一个庞然大物般的经济怪胎。邪灵安排这场经济奇迹的目的很简单，没有了经济上的强大，中共就冇对世界嘅发言权，但系邪灵并唔系为咗让中国强大而安排呢一切噶，邪灵系要让世界响经济上同国际事务上有求于中共，响中共继续将中国人嘅道德推向深渊时，迫害中国人嘅信仰时，整个世界能够保持沉默，视而不见。同时仲要让道德堕落咗嘅中国去将世界嘅道德亦拉落嚟，走向共位。不过邪灵响利用全球化玩财富大内儿，让中国一夜暴富嘅花招时，亦定下咗让呢种财富消失嘅机制。西方民众早晚会起嚟反对财富嘅大内儿，一旦其政客面临嚟自选民嘅压力，呢啲国家亦会改弦更张，甚至联合起来对抗中共。中国虚伴的经济根本就不是对手，同时没有道德的经济是不会持续发展的。在安排了不计道德成本的经济步伐的同时，就埋下了未来道德成本过高而导致经济崩盘的伏笔。第七步，中共用经济捆绑全世界的道德。西方人说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投资中国是为了让中国在经济发展之后自动转型到民主自由。邪灵盘算的是用经济利益来套住西方，用贪欲让西方丧失他们的道德原则而成为中共的帮凶，用经济利益将西方和中共绑到一条船上。事实上亦证明在利益面前，民主自由变得一钱不值。与此同时，潜伏在西方社会的共产主义思潮借尸还魂，从西方内部撕裂社会，制造混乱，为中共极权摇旗呐喊。什么是普世价值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真善忍就是普世价值。当这样的价值受到中共严厉打压的时候，当历史需要西方社会抵制中共暴行的时候，西方在经济利益面前沉默，甚至助纣为虐了。在这个意义上，西方自由社会既促成了这种局面，自身又成为其受害者，同中共一起走向共位的路上，这个就是邪灵要达到的目的。世人有没有机会摆脱邪灵的控制，挫败邪灵的阴谋呢？当然有，那个就是主动回归道德，不要被心中的贪欲所主宰，为眼前的所谓繁荣而迷失，陶醉在这种梦想中，认不清中共阴谋带来的危机，人类危险至极。
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